第87集。
村人们都说，看人家乔琪，原以为他心思一点不在农活方面，是没正事儿，不成想靠着摆弄洋乐器倒出息了，看他把个家收拾的多像样。话里话外既夸且羡，而村里的几位对村长乔守义感情深厚的老人就替乔琪想得多了，他们推举一人找乔琪聊了一次。
乔琪啊，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呀？
人家觉得问得够开门见山，也够明白的了。
大爷，您指什么事儿啊？
啊，就是你和你妹的事儿呗。虽然十四五年了，可我们老人都清楚，乔乔啊，她不是你亲妹。如果你心里对她有打算，到时候我们愿意为你点破。三年后啊，乔乔高中毕业就十七八了，再等二三年，不就到可以做你媳妇儿的年龄了吗？有我们撮合你俩结成小两口，那你父亲在皇权之下也会替你们高兴的。我们也算尽了份儿，当年是老哥们儿的义务啊。
乔琪这才明白老人家们指的是什么事儿，疼的闹了个大红脸。他生气地说，
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乔乔她是我小妹呀，永永远远都是我小妹妹，谁再给我提当年的事儿，我就跟谁翻脸。要是竟然敢让我妹妹知道了，我对谁都不客气。
人家一位大爷辈的人也被他的话噎得闹了个大红脸，觉得自讨没趣，悻悻而去。过后乔琪冷静下来一想，长辈之人都是好心，自己说的话未免太伤人，于是买了些烟酒点心罐头什么的，挨家挨户一一送上门去，并一再暗示出自己多么希望当年的秘密被继续保护住的心愿。烟是好烟，酒是好酒，点心罐头更是当年农村人舍不得花钱买的。老者们见他诚实大方，都高兴了，一一承诺继续保守住秘密，一点儿都不成问题。乔琪因之忐忑不安的一颗心这才又稳定了。乔琪又买了一辆新自行车。乔乔上高中的那所学校还为家远的农村学生安排好了食宿问题。那年冬天雪大，从村里到江边的路常被雪封住，本是为了乔乔上学放学少走路才买的新自行车，几乎等于白买了。一冬天乔琪也没骑过他几次。乔乔不愿在学校住宿，怕费钱，经乔琪左劝右劝，最终点头同意了。乔乔住校，乔琪的演出机会自然比以前多了，出场费也比以前高了。1992年以后的乔琪开始想象到了中国较早的一批音乐走穴人的行列。没有单位约束，他的演奏天地渐入佳境，如鱼得水。连外省市的某些噱头也与他有颇多联系了。如果他去外省市了，总是会尽量争取在星期五晚上以前赶回本市，并回到家里将两铺火炕烧得热乎乎的，使屋里暖烘烘的。星期六中午去到学校将乔乔接回，万一耽误在外地了，也会想方设法预先通知小妹。而乔乔从无怨言，那他就安心留在学校读书学习功课。那一个冬季，即使兄妹俩星期六一块儿回到了家里，乔乔也还是没有单独在自己屋里睡过。他要么借口说自己屋里的火炕烧得不够热或太热了，要么借口说听到有老鼠，怕老鼠钻进被窝咬了他。总之他还不习惯单独睡在自己屋里，仍愿和大哥哥睡在同一铺炕上。多雪而漫长的冬天 终于过去了。从高二起，乔乔单独睡自己的屋了。由于乔琪总是羞他，戏言他夜里常常磨牙，影响他睡不好一宿枕觉，也由于他自己要强，即使回到了家里，即使是星期六星期日，也经常学习到深夜。哪怕大哥哥不曾抗议，他自己一开始萌生独睡的自觉性了。毕竟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屋子，毕竟自己都高二了。兄妹俩的人生都体现出了某种顺遂的迹象来了，前边也都有某种似乎将越来越顺遂的希望在向他们各自频频招手。除了乔琪的对象还不知隐于何处，迟迟不肯向他展露芳容和身份这一点而外，日子对于顺遂的人生恰恰是过得快的。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之类说法，所指正是顺遂的人生对时间的感觉。转眼乔乔上高三了，那一年是1994年。在那一年，有一位女士从美国来到了这一座城市，她通过法律的程序将乔乔带到美国去了。2004年的大年初七，一人酒吧正常营业，上午9点多，一个男人迈入酒吧，秦岑当时正洗脸，小俊在拖地，小婉在擦灰，他们都挺后悔没有回家去过春节，因为这个春节是他们过得顶没意思的一个春节。原本以为陪老板过春节，内容一定比回家过春节丰富得多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什么同看各类文艺演出啊，邀上乔琪去滑雪场玩啊，四个人一块去做省电视台的嘉宾啊，请各方各面的朋友在酒吧热热闹闹的联欢一次呀，到郊区少数民族村去住帐篷野营，见识他们的婚礼风俗场面啊。老板预先向他们保证了的都没兑现。乔琪三婶晚上来酒吧露了一面后，再就不曾出现在酒吧里。按他们的想法，缺了乔琪，老板预先怎么计划的，还是可以由他俩奉陪着怎么去实行吗？也不能由于少了乔琪，明明依然可以开心的度过的几天春节，偏偏不开开心心的好好过呀。可老板的情绪却似乎一落千丈，老板并没说过是由于乔琪，老板说是由于他身体不好，有什么病就去医院检查嘛。春节期间医院里患者少，正是平时忙的人检查身体的好机会嘛。可老板又似乎根本不打算去医院。有时小俊和小婉两个背后猜测老板心情糟糕，精神萎靡，大约还是跟乔琪有些关系的，可又都觉得自己的猜测不合逻辑。乔琪在老板心目之中根本没有过什么重要的位置呀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和酒吧签约了的乐手，人家春节更愿怎么过那是人家的自由啊，平时关系不冷不热的，他也没有陪老板过春节的义务呀。显然的，只有这么认为才更符合逻辑。可老板那么一个事事明白的女人，怎么在这件事上就绕不开自寻烦恼呢？更令他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老板自己有家，又不是无家可归，竟一次也不回家。从初一到初六，从白天到晚上，几乎是自行的将自己幽闭在酒吧里了。确切的说，是幽闭在自己那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了。七天中，他只离开过酒吧几次，每次都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必问他俩也知道，他是太闷了，出去散散步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已，他们就都有点怜惜他了。 觉得他简直就是在自己虐待自己，尽管不明其故。小俊曾说，
秦姐，别住酒吧了，回家去住吧。
秦岑却说，
怎么呢？嫌我住在这儿，是你俩不自由了。
小婉赶紧解释，
不是的呀，秦姐，我俩可是为你好啊。你回家去住，兴许就会有朋友登门拜年，在自己家里陪客人聊聊天，不是强过在这里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闷得总吸烟吗？